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是主耶稣以君王的身份，骑着驴驹，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全城的百姓前呼后拥的，有的人砍下棕榈树上的树枝，或是用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并且他们高声喊叫说：何善哪、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何善哪、啊、原来的意思是神哪、啊、求你拯救。因着疫情笼罩全球，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许多人情绪和心理的焦虑与不安，加上美国政治上的对立，更是暴力事件持续的高涨。除了美墨边境的难民潮，连一向安分守己的华裔美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敌视。我们的心中都期盼有一位身系着披风在天上飞翔，以超自然的能力打击罪犯，维护正义，甚至可以消灭新冠病毒的大英雄。科幻电影中也从超人到美国队长和神力女超人，可惜这些都只是漫画和电影中的人物，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却真的有一位血肉之躯的超人英雄，神赐给他特别的能力，打败强敌，拯救神的百姓。上个主日魏宏维传道带领我们看了世事参孙奇妙的出生，我们简短的复习一下。士师记的十三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士师记中这是第七次提到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善恶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或是认知来决定，也不是按照世界法律的标准。善恶是在乎我们是否与全然圣洁和公义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遵行他的旨意而行。这一次耶和华将自己的百姓交在非利士人手里竟然长达40年，和过去不同的是，受到欺压的以色列人竟然没有向神呼求。从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甘心臣服于非利士人的辖制，甚至和他们彼此通婚，敬拜非利士人的神明，已经远离了悖逆他们的耶和华神。所以士师参孙奇妙的出生呢，是神主动的对悖逆的以色列人施行拯救。让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二节念到第五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生育也不怀孕，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让我们继续念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含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参孙是士师记中的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唯一在母腹中就被神拣选的士师。今天我们要继续看14章和15章，神要借着参孙的手来击打仇敌。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应许。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即使疫情肆虐、人心惶惶的时候，你仍然作王掌权。愿我们的心都敬畏你，谨慎遵行你的教训和诫命，更不轻看你对我们的管教，教导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我们一切的服事不但荣耀主名，也成为我们社区的祝福。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约在我5、6岁的时候呢，就看过这部大力士参孙的电影。虽然不知道他是一位圣经的人物，却对这位万夫莫敌的参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士师记的第14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4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的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是指耶和华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显然参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士师，他不但没有呼召以色列人去攻击仇敌，反而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参孙的行为呢，也反映出当时以色列人的境况，借着和非利士人通婚，受压制的以色列人可以在非利士人当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长期下来，结果就是耶和华的百姓就自然的会被非利士人同化了。感谢神赐给参孙有敬虔的父母，劝告他不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这里的未受割礼不是种族歧视， 强调的是信仰上的差异，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我们信仰的纯正和我们对信仰的坚持。但是参孙不可听从父母的劝诫，理由是我喜悦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婚姻负责。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的父母只有陪同参孙去提亲。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说明圣经关于说明圣经对于婚姻的教训，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如果不幸分手了，要尽可能的破镜重圆。我们也不能因为信仰上的不同而离婚，而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让我们的配偶和儿女也有悔改和信主的机会。当然，如果配偶有暴力的行为，无论是在肢体或是在语言上，造成生命的危险，或导致心灵的创伤，或是对方在生活上的恶习，例如酗酒、吸毒、好嗜赌成性，或是其他的上瘾，都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婚姻。例如亚特兰大最近的枪击案，犯案的凶手自称就是性上网，结果造成了八人死亡。在他继续前往佛罗里达犯案的路途中，被警方逮捕，避免了更多人的丧生。现在的年轻人除了色情网络，很多也沉迷于电动游戏，经常造成了婚姻的破裂。接下来的经文有如一幕幕的电视连续剧，从参孙去提亲，在婚礼中，一直到婚姻破裂后的余波。首先，在提亲的路上，参孙和父母可能是走不同的路线，或是参孙走得比较快，父母走得慢。当参孙一个人的时候呢，见到一头狮子在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比中国的武松更厉害，赤手空拳的就将狮子撕裂。后来在娶妻的路上呢，参孙又弯过去看过去自己所打死的狮子，发现有一群蜜蜂和蜂蜜在死去狮子的里面，参孙就用手取蜜，不但自己吃，还给他的父母吃，却没有告诉他们这些蜂蜜是从哪里来的。对于以色列人，尸体都是不洁净的，沾染了尸体的食物也变成了不洁净的。更何况参孙在母腹中就已经被神拣选，要分别为圣。我们从参孙定义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现在又吃死去狮子里面的蜂蜜，都让我们看到参孙的任意妄为，不但藐视神的律法，也不尊重自己拿细人的身份。接着在婚礼的宴席中，参孙除了想要借机来夸耀自己撕裂狮子的勇力，更要借着死去的狮子和蜂蜜作为谜语，和30位陪伴的 少年人来打赌30件里衣和外衣，要为自己涂立。当时的婚礼一连举行7天，这30位少年人起初以为可以以众敌寡，很快的可以猜出参孙的谜语，但是这个谜语实在是太奇怪了，他们只有去威胁参孙的妻子，逼他从参孙那里呢来得到这个谜语的答案。因为在古时候衣服是很贵的，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的兵丁也用捻阄要来分主耶稣的衣服。因着妻子不停的哭闹，参孙被逼的只有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了妻子。到了第7天，这些少年人就回答参孙说，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妻子的吃里扒外使参孙大大的发怒，被出卖的参孙要如何才能拿出30套衣服呢？耶和华的灵再次的大大感动参孙，他就去另外一个城，击杀了30位非利士人，再将使人身上的衣服给他们。因为打赌输了，怒气中的参孙在婚礼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抛下妻子回家。婚礼尴尬的情况之下，参孙的岳父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位婚礼中的伴郎。参孙自以为聪明，原本想要自我夸耀和图谋利益，结果却弄巧成拙。但是人的失败无法拦阻神的计划，神使用参孙第一次的击打了非利士人。接下来婚后的余波继续震荡着。回到家中的参孙过了一些日子，怒气消了，他就带了一只羊羔回头去要去找自己的妻子，却发现妻子已经转嫁给别人了。参孙的怒气再度燃起，他捉了300只狐狸，把它们尾巴一对一的和火把绑在一起，冲进了非利士人的禾场，烧尽他们的农作物。愤怒的非利士人为了报复参孙，竟然残暴的将参孙的妻子和岳父活活的烧死，前妻无辜的惨死，再次挑起参孙的怒气，就大大的击杀非利士人。因着相互的报复行动，参孙成为了非利士人的眼中钉，非利士人就借着攻击犹大支派，要求犹大人捆绑参孙交给他们。从士师记的开始，我们看见犹大支派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四处征战，现在的犹大人却成为非利士人的应声虫。他们聚集了3000人，不是和参孙一起去攻击仇敌，反而是要来捆绑参孙，交给辖制他们的非利士人。虽然参孙击打非利士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怒气，但是犹大人也应该知道参孙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对抗非利士人的士师，要面对着出卖自己的同胞。我相信 参孙的心中应该是充满了失望和悲哀。但是令我钦佩的是，为了要解除犹大人的危机，参孙竟然自愿的被捆绑。所以参孙他绝对不是嗜杀如命的冷面杀手，他勇猛的击打仇敌，却怜悯自己的同胞。当非利士人看到送上门来的参孙，欢喜若狂，却不知道这是耶和华攻击非利士人的好机会。耶和华的灵又大大感动参孙，使他手背上的绳索就像火烧的麻脱落。参孙随手拾起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当场就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力大无穷的参孙，他仍然是血肉之躯，在击杀仇敌的时候，他感到口渴，他快要渴死的时候呢，他第一次的开口向神呼求，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使用了他的手来施行这么大的拯救。为了神的荣耀，他不能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中。神垂听谦卑人的呼求，立刻涌出泉水，参孙喝了呢，立刻精神复原。为了纪念神的拯救，那个地方就被称为呼求者之泉。因为参孙宣告自己是神的仆人，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士师，使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20年。我们看见参孙的故事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最后的完结篇我们要等到复活节之后才能一起来看。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学习到下面几点属灵的功课。第一是顺从肉体的情欲必从情欲受败坏。士师记让我们看见参孙放纵自己的情欲，不听从父母的劝诫，藐视神的律法，也不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怒气，他的任意妄为呢，导致后来的失败。我们也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生活在物质丰富和高举个人自由的北美，接受了耶稣，是否仍旧在追求自己的名声、成就和财富，毫无节制地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宴乐之中？感谢神，昨天我们小组长联合讨论教会和小组的愿景，看到组长们纷纷提出要从个人或2-3个人读经和祷告的灵修生活，到小组彼此关怀和守望的肢体生活，进而还要连结社区，广传福音，扩展神国。教会成立将近9年了，身为教会的牧者，亲耳听到小组长们这样的分享神给他们的意向和使命，我只能向主献上感恩。第二是拥有属灵的生命，我们更要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在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之下，参孙的恩赐和能力远远的超过其他的11位士师，但是他的道德和品格实在 不是一位属灵的领袖，但是我相信神使用参孙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怜悯自己的百姓，也看到神的伟大，可以使用任何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但是参孙自己呢，却要受到神的管教。同样的，当我们的侍奉很有果效，带领很多人信主，也建立了很大的教会，如果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成熟，就会像参孙一样自高自大，结果就是自己要受到亏损。感谢神没有赐给我什么特别的恩赐和才能，但是神给我清楚的使命，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非常的愿意提拔和建造比我更有恩赐的教牧和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教会目前有多位的弟兄姐妹目前在接受神学的装备。所以拥有属灵的恩赐，我们更要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参孙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软弱，因为撒旦最清楚我们生命中的弱点。参孙的放纵情欲，无论是前妻和其他非利士人的女子，结果都背叛了他。感谢神赐给我一位敬虔爱主的师母，当我软弱的时候，他会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安慰和扶持我，使我可以继续的为主奔跑。还有教牧的同工和许多教会的领袖多年的为我祷告，让我们在服事中能够彼此的扶持。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自己的配偶，也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小组当中找到可以互相守望的属灵同伴，如同希伯来书所说，可以让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千万不要像一根柴火，千万不要像一根柴从烈火中抽出来很快的就熄灭了。更重要的是，世事参孙预表了主耶稣，神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显现，他过去不怀孕不生育，如今必生一个儿子，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同样的，天使也向还没有结婚的玛利亚显现，预告她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并且宣告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天使也对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耶稣神迹的降生，放弃天上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全然圣洁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施行异能 奇事和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为了承担我们罪的刑罚，主耶稣被自己的同胞交给了罗马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耶稣的顺服，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都可以因他得救。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见参孙在临死之前击杀了3000非利士人。在使徒行传，圣灵第一次在五旬节降临，使徒彼得呼召之后，有3000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不但罪得赦免，更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因着3000人的得救，新约教会也就从此诞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星期五我们要一起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下个主日我们要一起欢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下个主日的崇拜聚会改为10点开始，我们也会提供青少年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过去你还没有机会接受主耶稣，你是否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领受主耶稣的救恩，脱离情欲的捆绑，享受在主里圣洁的生命呢？在信息结束前，让我们要祷告，向神献上感恩。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也求神使我们有敬虔爱主的心，愿意将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和才能毫无保留的献在主面前，为主所用。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的谦卑和顺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成为你圣洁合用的器皿。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借着今天的回应诗歌，求神带领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